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有人献的是牛，然后呢，十节有人献的是绵羊或山羊，山羊哈，他还把他说在什么地方宰杀哈，都告诉我们了。然后再到第三种呢，14节呢，就是献鸟，斑鸠啊，雏鸽啊，那这里就是因为它小嘛，所以那个就是没有再讲什么喜了哈，就直接把它烧掉了。这个所献上的这些东西呢，亚伯拉罕都献过了，在创世纪第15章里面，你看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就献了母牛、母山羊、公绵羊、斑鸠、雏鸽啊，都献了啊。就是有人也解释说，献的这些东西都不是食肉肉食性的东西，都是草食性的。都不会流别人的血，别的东西的血的，甚至牛啊，有人说有这么勤劳有力的意义啊，这些我们也不要讲的太多了哈。那个不管是在讲道或查经，因为这种没有圣经根据的，我们只能最多是我们一个推测，也不要发挥的太多哈。好，总之呢，以色列献祭，第一种想的就是燔祭，这种燔祭他讲的是燔祭，不是赎罪祭，但是我们开宗明义也看到是为他赎罪的啊。那么在献这个祭的时候呢，你可以献各种不同的，我们想恐怕也跟这个人的能力有关系，有的人能力比较富裕一点，他的献的是公牛哈，有的人就只能献鸟，这是比较贫穷的。那当然神都悦纳哈，神也都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献这些表示神真是厌恶罪恶哈，需要有东西死掉，我们需要赔不是。那整个这个是没有人能吃这里任何一个部分的，献燔祭是完全烧在火上烧掉的，这个燔通通烧掉的，这是第一种祭。第二章呢讲到素祭，那么素祭呢也是一样献给耶和华哈。这个献给耶和华呢，献这个祭呢，你看到哈，第二章的第二节要把这个细面呢拿一把出来，然后把这些呢纪念烧掉，其他的呢要给亚伦和他子孙。那么也就是说素祭呢烧掉的就少了，只是象征性的拿一把，其他的就给亚伦还有祭司，其他的祭司吃了。实际上这些东西就是其实说真的，祭物到最后就是给这些人吃的，就是给这些神职人员，还有给有的时候是给献的人吃。那如果我们献那种比较特别的献出熟的东西的时候，那还给这个，在生命记里有讲到说生命记26章利未记后面有讲到说，就是不是26章，前几章就是讲到说献给那个孤儿寡妇穷人一起来吃的，所以献祭里面有很强烈的社会作用啊。好，那这个是给耶和华的，这也是一个馨香的祭，这里没有讲到赎罪啊，因为好像这就是一个感恩的祭吧，或者也是一个穷人的祭吧，但是这就绝对不是赎罪的祭，赎罪一定要流血。好，那个燔祭、素祭呢，献的时候也都要跟这个血祭连在一起的，因为如果我们是带着罪在献的时候，神不会喜悦哈。好，下面这个先讲到说面哈，那然后第四节讲到呢，还有这个油条和的无酵饼、无酵细面饼。还有抹油的无酵薄饼，还有一些其他的煎的、炕的这些东西哈。好，这里面哈，我们看第11节啊，第二章十一节，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面酵， 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面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啊，你不可以把这个一个是酵，一个是蜜哈。酵好像不怎么好啊，在旧约新约里面呢，酵好像都有，尤其在新约里面，常常讲到是一种错误的教训，好像耶稣吩咐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酵，就是一些错误的教训。那么保罗也讲，一点面酵可以叫全团发起来，那也是指到一种苦毒的心，就是面酵的作用就是一点点，然后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而且这影响力通常是讲到负面的。有解经家也讲到说，因为这种象征性的负面的影响力很大，所以呢，神就说不可以有任何的这个酵献的时候。不过你也不要忘记，在以色列人平常生活中哈，既有这个除酵节、无酵节，你就知道平常其实也都在用，因为这纯粹只是一个食物的作用哈，本身没有什么邪恶不邪恶可言的，甚至这也不是什么鸦片啊，或者是有什么不好，所以酵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以色列人也在用哈，也在做，只是有人会觉得说，因为新约里面讲到酵有这个把邪恶扩大的作用呢，所以旧约就讲了，在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里面不可以有酵，然后呢，也不可以烧一点蜜。哎，这个蜜啊，一般就讲好的意思了。为什么蜜也不可以烧呢？也有人说蜜也会发酵的啊，所以也有不好的影响。那么跟蜜相对的哈，就是盐。耶稣也这样讲。下面就讲到说第十三节，盐，其实盐和蜜都是调味做的，不过盐在圣经里面一直都很正面的，蜜啊甜的这些东西好像是不是因为它很甜，所以也有一点形容这种跟酵一样的，就是有腐蚀性的作用，所以神就不喜悦，不要人这样献啊。不过这个十一节十二节哈，你再一次要记得，蜜也好，酵也好，都是以色列生活中常用的，所以这里其实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说不要这样献哈。十一节十二节我们不太懂哈，献给耶和华的素祭不可以有酵，也不可以烧一点酵和面献给耶和华。然后十二节又说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哎，那是什么意思啊？到底是要献还是不要献啊？就这看起来是有点矛盾哈。那我想一个正确的解释就是说，在献素祭的时候呢，是有酵也有那个也有蜜的，只是这些东西呢不是烧在祭坛上的。这是十一节的下半句，就献了但是没有烧。那献了又没有烧，那是什么意思？非常显然就是给人吃了嘛，连烧都没有烧，那就是不是放在坛上，可能就是有一个象征性的献的动作，然后呢就把它拿开了。总之这个是不可以烧的哈。这个十一节十二节看起来有点矛盾，所以我在这里比较仔细说明一下。然后不用蜜哈，也有人讲到说这蜜叫东西腐化嘛，因为甜嘛。可是盐就不仅可以调味，而且是防腐的啊！有人说，耶稣说，这个我们是世上盐和光，也是有这样的观念哈。就它既能调味，又能防腐。通常调味让人舒服，常常是有那个腐化的作用。那么这个不是腐化的，这个是正面的，这个是好的哈。那不仅是盐呢能够调味，那么盐呢？防腐，那么所以他在这里就说这是向神立约的盐。我们在民数记第十八章第十九节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以色列人跟上帝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盐约。我们和合本就说盐约的意思就是不会废弃，盐有那种防腐的作用哈。好，献给耶和华的素祭呢，我们通常觉得比较好像比较没有那么血淋淋啊， 但是不管是素祭或者是血祭哈，基本上都不是上帝要的，只是对我们人一些提醒。献上，素祭更是一般人都可以献上，也不需要杀。那么，献一把，然后大家一起来分享哈，都是一种感谢上帝的一个作为哈。好，在这个素祭里面哈，第十四节哈，献的是压了的新穗子。刚才如果是面的话呢？细面的话那已经被加工过了，这个是没有加工过的，就是刚刚收成的新穗子，但是被打过啊，就是杂的东西去掉了，那么把它出熟的线上啊，把它当作出熟的线上。出熟的我们以后有机会也会看啊，出熟的和头生的有同样的意义，头生的是指荤的里面最鲜的，出熟是素的里面最鲜的，就是把你一得到了什么东西就献给上帝，这叫出熟的和头生的，因为刚刚有嘛，这是我们一个态度。事实上出熟二熟三熟，头生二生三生，其实我们所有都献给主。他圣经特别强调出熟的头生的，就是也是一种信心，我一有就给了，那么那我以后还有没有呢？那我相信我给了神还会继续给我，而且我一有了就给了是一种极大的感谢的态度哈。好，这个是素祭。下面呢是平安祭。这个平安祭呢，在我们在第三章里看到呢，就没有赎罪的意思了。献公的牛、母的牛都可以哈。然后下面在第六节讲到说，献羊也可以，只要没有残疾就好。那么第十二节还讲到是山羊啊，那这个都献给耶和华哈。那这些东西哈，我们就看到神真的是很奇妙的上帝。这个平安祭啊，要烧给耶和华的，也就是人吃不到的，是两种，一个就是籽油，就籽油，还有这些网子啊、腰子啊，其实这些东西也都是类似的东西啊，都是油质的东西，油质的东西。那血都不吃嘛，血从来不吃，血就倒在那里了。我们今天越来越知道神在这件事上有非常美的意思。有的时候骨髓肥油哈，尤其在以前的人营养不良的时候，通通是象征最好的。我曾经在听过有人回中国的时候，那时候是大概70年代的末期，他说他回家啊，家乡啊杀猪哈，那么大家就来分肉哈，都特别交代拿肥的回来哦。我们今天都要瘦，他们为什么要肥的呢？因为他们实在油水太不足了，所以要吃。那么所以在那个比较贫穷的时候呢，油是被认为是最好的部分。可是我们今天就知道，即使在贫穷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太多吃油，因为油对人的身体并不怎么好。所以神实在是叫以色列人把那一个对他们身体不好的东西烧掉了给上帝，好像上帝吃了就吃点油，我们以为是最好的部分，可是我们现在知道那对我们身体并不好。当然实际上不管是肉不管是油哈，吃太多都不好啊，完全没有也不行。但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好像籽油最好的给上帝，而出熟的籽油这些给上帝，事实上上帝把更好的给我们了。血也洒掉了没有吃，人得到的就是其实是对我们人最最最棒的，就是肉。血洒掉了，血浇掉了，油烧掉了。一般讲哈，就是好像好的给上帝，其实我们今天理解说，这个对我们人不好的，神代替我们拿去了。好，这是第三个祭哈，第一个是赎罪，第一个是燔祭哈，第二个是素祭，第三个是平安祭。平安祭特别哈，在这里没有多讲哈。在民数记里面，出埃及都有讲到说，这也是一种，就是一种感恩的祭哈，没有赎罪的意思，没有赎罪的意思。下面我就看到赎罪祭了，赎罪祭和 燔祭和后面的赎愆祭也都是类似的，就是说人犯罪就要用它来赎罪。各位也请注意哈，在第四章第一节说，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戒。什么叫做误犯了一戒呢？那当然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不是故意的，不小心犯了。好像今天是安息日，结果你真的是白痴啊，不知道今天是安息日，这是就走多了一点路，或者说安息日有规定，走多少路才叫做不合，就是违反了安息日，或者说你做了多重的功，这叫违反安息日。其他的，你要倒杯水给别人呐、啊，或者你铺个床啊，不一定是违反安息日，但是有时候可能你不小心就多做了一点就违反。是不是这里就讲到说误犯就是不是故意犯的，不是有心的，不是蓄意谋杀的，是过失杀人的，是不是故意要去杀他，真的是一时昏，哎呀把他撞死了。所以这个误犯的意思就是不是蓄意的。那误犯也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个罪是比较小的。各位在以色列里面，你违反了十诫啊，你违反了安息日，这个没有任何赎罪的，这就死，没有赎的。那么在比较小的事呢，就误犯，那个就要赎了。那另外呢，就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概是指这个受膏的祭司，因为他位分高，他可能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就像我如果在这里讲一个错，讲一段经文，我讲错了。就不是我讲错了而已，就让你们十几个人通通都错了啊，就学错了。在越高的人他犯错影响的就越多啊。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不管是他有个动作错了，或者他教导有错了，或他思想有错了，他不圣洁，他也影响到百姓在罪里。好了，这个当你发现以后呢，你就要为所犯的罪来赎罪了。再一次我们就讲到说人犯罪哈，你今天真的要讲说赦免的话，人犯罪是不能被赦免的，要赦免就一定要流血，就是不是一个白白的赦免，就好像我们说恕你无罪一样，赦免要建立在一个代赎的东西上。这里我们都看到耶稣十字架的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耶稣的流血，我们谈不到赦免，人和人之间也没有，因为我们没有从神来的爱来赦免。人和人之间没有赦免，因为我们没有从圣灵来力量使我们不再犯罪。赦免如果只是叫我们继续犯罪的话，那赦免甚至是纵容罪恶、制造罪恶的东西了。那么神要赦免我们，也不是说恕你无罪就完了。神那么公义，那么要赦免我们的罪，必须罪恶要得到惩罚，但惩罚就不是赦免了，所以看起来矛盾的。但是如果是耶稣带我们受惩罚，那就不矛盾了。耶稣带我们受惩罚，使神的赦免可以临到我们身上。每一个犯罪的都要献上赎罪祭，也就是说我们每犯最小的一点罪，我们都是该死的。那么神在旧约的时候有个预表说，好，这个没有残疾的公牛犊呢为你赎罪，好像你犯罪该死呢就由他来代替了。好，这个把这个杀了以后，然后弹血哈，也是一样，就是把这个把那个脂油啊这些东西，人吃了对人身体实在并不好的东西就烧掉了。在第十一节讲到说，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头、腿、脏、腑、粪啊，全公牛在外面烧尽哈，这个只是一个代表性的哈，因为我们在后面看到第四章的22节哈，当官长献了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呢，其实在后面呢，我们会看到是可以吃的，这个是。祭司犯罪了，或者以色列人犯全会众犯罪了，那其实赎罪的那个祭物呢可以吃，我们等一下会再看到哈。那个赎罪祭一开始讲到的是，个人犯了罪，这是第二节， 第三节是祭司犯了罪，第十二节是以色列全会众犯了罪，就是个人犯罪也好，全会众犯罪也好，或者是祭司犯了罪也好，都要有赎罪的，而且讲得非常的仔细哈，都要有赎罪的这个做法。那么第二十二节，官长犯罪也要有这个杀牛杀羊的。那么到二十七节再讲到百姓，这个大家讲到比较是个人的百姓，也是把他烧掉了，流出血来了，替他赎罪，然后他就得到赦免了。各位，请你注意这个，我们今天看到赦免，真的从圣经里来看，赦免才是一个完全的赦免。我们今天讲赦免就是算你无罪不处罚了，可是在旧约里面，赦免就是，其实旧约新约都是一样，赦免一定要有处罚，可处罚就不是赦免啊，定义就不是赦免，所以必须是耶稣替我们承受处罚。好，下面我们再看第五章哈，赎愆祭哈，赎愆祭跟赎罪祭是类似的意思，愆也好，罪也好，都是过失，只是在赎愆祭里面，我们有看到好像还要有一些补偿的意思，还要赔偿。这个，那他犯罪的情形是怎么样的情形呢？看起来也是一些比较小的事情啊。第二节，他如果摸了不洁的物，那么摸的时候不知道他摸到了不洁的物，那知道了以后呢，这摸到就已经有罪了。知道了以后呢，就要去赎。这有点像这个非典呐、啊，或者 SARS 啊，你碰到了，无意感染了，这个那也就罢了。但是你一旦知道你感染了是这个东西的话，你就非得 do something about it， 你非得有所纠正了。知道了就要献这个赎愆祭哈。第一个是你摸到什么东西，第二个第五章的第四节，有人嘴里冒失发誓要行善，行恶要行善，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一知道就要在这其中一件上有了罪。什么叫做就要有罪？意思就是说就要去赎罪了。好，有人冒失发誓要行恶要行善，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个行恶当然不是鼓励你故意犯罪啊，要行恶的意思大概有一点像，比如说我要报仇啊，我知道我爸爸被别人杀掉了，我就发誓不杀凶手就不怎么样啊，就那么像犹太人不是也发了毒誓，如果不杀掉保罗就不吃不喝吗？有几十个人发了这样的誓，那么这种。不管是要报仇实行公义也好，总是有一种很强烈的这个流血的或者仇恨的，应该就是说行恶，因为除去人的性命。要行善呢，那个主啊，这个求你帮助我，我发誓我要如何如何，我要建立一个十万人的教会，这好像看起来在行善。总之呢，这个赎愆祭里面就是有人发誓他一定要做一件什么事，这个发誓看起来就是在那里许愿了，那么就是求我发誓求上帝来帮助我，让我能够做到这件事，做到了我就会如何如何哈。那我们也可以想到说哪些人发誓发了一些冒失的事，不该发的事呢？我们在士师记第十一章三十节，我们记得那个耶弗他曾经发过一个不应该发的誓。士师记第十一章三十节，耶弗他许了一个愿，恐怕也就是发了一个誓，就是如果你将亚门人交在我手里，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会将他献为燔祭。这是一个非常愚蠢冒失的发誓。那么当然也有人说他女儿没有死，只是终身不娶嫁了，不过我看文字来比较像是他是死掉了。那么可能我们可以说耶弗他呢后来就需要有这个赎愆祭哈。保罗也曾经冒失发誓过，撒母耳记上14章24节，保罗那个时候很犹豫了，本来要去攻打腓力斯人呢，他就 一直非常非常的慢，是约拿丹去打了以后呢，保罗去打，扫罗去打了。可是扫罗去打的时候呢，他该快一点的时候他不快，在那一直等，那么甚至还要拿什么以弗德来看哈。当他呢，他应该快一点的时候他不快，当他一快的时候呢，他又太快了，没有休息。那个时候去，他就想到说啊，赢了就趁胜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可是各位，你要一直追也还需要有点休息，还需要吃点东西。扫罗呢就叫百姓发誓，说一定要把仇敌通通杀光了，才可以吃东西。结果约拿丹吃了，就害得约拿丹呢犯罪了。那么约拿丹实在不知道爸爸下了这个命令。后来实在他们太累了，要吃东西的时候，那个牲畜的血也没有放干净，所以百姓也犯罪了。那百姓和约拿丹犯罪呢，都是因为扫罗他自己犯罪了，他或者说他自己起了一个冒失太快的事哈。而大卫也起过这样的事哦，在撒母耳记上第25:22，就是那个拿巴的事情的时候啊，那么大卫说：“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他要把拿巴全家都杀掉。你可以看到大卫脾气也很坏的，这也是一个冒失起誓。事实上他后来没有杀掉人家，就是被亚比该挽回过来了哈。那么希律也曾经冒失，不敢说起誓或者许愿了，事实上这意思都差不多。这个在马可福音6:23，就是那个希罗底的女儿撒罗米在那里跳舞嘛，跳舞他就说了：“哎呀，你要什么？”很多男人看到女人跳舞就讲一些夸下海口的话，然后要什么我都给你啊。那在那个亚哈水鲁王其实也等于没有发誓，没有起誓了，但是也有一个不当的应许。他跟王后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国的一半也给你。”结果以斯帖要他给不出来，以斯帖要的是请他赦免，就是不要再杀这个犹太人，但他不能够啊，因为那个已经是一个圣旨了，不能更改的。他只能再下一个命令说以色列可以反击而已，就是亚哈水鲁王也做了一个错误的这个启示。犹太人也有过哈，在使徒行传23:12，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说他们有一群人启示说如果不杀保罗呢就不吃不喝啊，有40个人，当然这些人最后一定吃了，要不然他们饿死了，保罗没有被他们杀掉。总之就是有人讲话冒失，不知道自己根本办不到，不知道自己根本不应该这样许愿的。所以这个哈，嘴里冒失发誓，行善行恶，他讲的非常含糊。总之就是一个人从血气里面随便讲话了。好，那么也有一个补赎的办法。第一个哈，他发现了，他知道第一个第5，他要承认他犯的罪，然后就要献这个祭。那么因为人常常讲话讲错啦，所以可能常常要献呢，他力量不够呢，第7就可以又献一个斑鸠或者雏鸽。如果迟一节连斑鸠和雏鸽都献不了的话呢，就是带一点那个第11，就用也是用素祭哈，用这个东西来为自己赎罪。这些东西呢，赎愆祭这些烧掉的那个以外一把，其他的在第13就给祭司啊，和素祭一样。下面再讲到说他在耶和华的圣物上犯了罪。什么叫在耶和华的圣物犯了罪呢？可能也就是说他对某些的圣物呢玷污了。在以色列里面，这个整个圣所里面东西都是圣物，也许他自己不洁净，怎么样玷污了，碰脏了，那你也要赔不是。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